们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下》第三章跟第四章。那因为这两章圣经里面比较多的负面的教训，所以我们先来看一节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我们来看第十一节：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的话，圣经忠实的把一些人物的失败的地方写下来，他的目的不是要我们去批评论断或评头论足这样子，他的目的呢是为了警戒我们，免得我们呢犯同样的错误这样子。因为我们这生来亚当后裔的都是罪人，那在我们里面都有那个罪性的存在，所以的话呢，当环境来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把我们的心归向主，我们就很容易犯跟他们犯同样的错误。所以的话，当我们看到这些负面教训的时候呢，盼望我们都可以从其中吸取到教训，以至于说呢，避免前车之鉴。前人所犯的错误呢，既然已经忠实的写在神的话语上面，就盼望我们真的是不需要再重蹈覆辙。这我想这是我们读这些比较负面的这些历史或教训的话可以带给我们的祝福。那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下第三章第四章，特别三个人物。第一个是扫罗的元帅亚尼尔。那亚尼尔的话呢，基本上从经文里面我们知道说呢，他其实知道神呢立大卫为以色列的王，可是的话呢，他虽然知道神的旨意，却在扫罗死后呢，仍旧立扫罗的儿子伊斯波瑟为以色列的王。但是虽然亚尼尔立伊斯波瑟做以色列王，但他却并没有忠心的侍奉伊斯波瑟。反而的话，我们从心里面看到说呢，亚尼尔呢真的是在国中呢把持权势，他大有权势这样子。而且甚至到一个地步呢，他甚至还跟已故的扫罗王的妃嫔利斯巴同房，以至于说当伊斯波瑟责备他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亚尼尔的反应呢，基本上呢说明呢他并没有忠心服侍他所立的新王，反而呢只是借着这个所立的王呢把持权势而已。我们看他的反应，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下第三章第九节，我们从第八节好了。亚尼尔因伊斯波瑟的话就甚发怒，说我岂是犹大的狗头呢？我恩待你父扫罗的家和他的弟兄朋友，不将你交在大卫手里，今日你竟为这妇人责备我吗？所以从亚尼尔的话我们发现说呢，他一点都没有就是顺服权柄尊重他所立的王的这个味道，反而呢自高自大这样子。甚至当伊斯波瑟为这事责备他的时候，他这样的发怒的跟他讲，而且还下面还说呢，第九节第十节，我若不照的耶和华岂是应许大卫的话，行废去扫罗的位，建立大卫的位，使他治理以色列和犹大，从但直到别十八，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那当伊斯波瑟听到亚尼尔一番话的时候呢，他竟然非常的惧怕。所以从这里我们会看到说呢，亚尼尔基本上他并没有真的是忠心的服侍他所立的王。那也因此呢，当他去希伯伦跟大卫立约的时候呢，遭受了祸患这样子。所以这从亚尼尔的故事里面呢，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教训，就说呢，第一，他知道神的旨意，但却没有照着神的旨意去行。其他如果当扫罗王时候呢，他劝说以色列众人，甚至伊斯波瑟呢，大家一同拥戴大卫王，我相信的话他都不会遭遇这样的结果。因为其实说老实话其实以色列人在心里面都盼望大卫做他们的王。所以基本上第一 亚尼尔并没有照着神的旨意去行。第二，他立了新王之后呢，又不效忠于他，又不顺服于他，这样子只是把持朝政而已。所以我想这是亚尼尔的故事呢给我们的警戒，这样子。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人物，就是约押。那我们知道说在撒母耳记下第三章里面呢，约押用一个真的是卑鄙的手段来谋杀亚尼尔，这样子。那虽然说呢是要报亚尼尔杀他弟弟亚撒黑的仇，但是我们知道说呢在第二章里面呢，基本上亚尼尔杀亚撒黑呢是在战场上的，所以基本上都是各为他们的主人，这样子，所以没有个人恩怨你在其中。但是呢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约押呢，他为了个人的恩怨呢竟然使出阴谋来谋杀亚尼尔，这样子。那从这个故事里面呢，我们会看到说呢约押这个人在一个品性里面，在他 integrity 里面真的很有问题，并且虽然说约押是为他的弟弟亚撒黑报仇，但是我想从后面的故事里面我们也看到说呢，约押另一方面也恐怕是因为亚尼尔被重用，所以的话呢以至于说他心里面嫉妒亚尼尔，因为毕竟亚尼尔呢是当时前往扫罗的元帅，这样子。那约押生怕亚尼尔取代他的位置，因此就借机谋杀他，一方面报仇，一方面也除掉自己的竞争对手，这样子。那我们这么说呢是因为在撒母耳记下二十章呢，约押用同样卑鄙的手段呢谋杀另一个元帅叫亚玛撒，这样子。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说呢虽然约押表面上非常效忠大卫，其实他也帮助大卫做一些事情，但是的话约押更看重他自己的地位，以至于说他没有把以色列国整个利益然后放在自己的地位之前，这样子。而且在这边约押呢也并没有完全的顺服大卫，他明明知道大卫并没有意要杀亚尼尔，但他为了自己的私人仇恨和私人野心呢竟然谋杀亚尼尔，这样子。事实上这种情形在以后的事情以后的记载里面也有重复过几次发生，比方说大卫并不想杀亚撒龙，但是呢约押却违背了大卫的命令呢把亚撒龙杀死。所以我们发现约押呢表面上真的是表面上顺服大卫，但是他的许多的作为都在血气里面做的。那约押在心里面呢他缺乏敬畏神的心，并且他没有很真实完全的顺服大卫来执行大卫的心意，这样子。那这是我们可以从约押的教训里面所看到的，就是说呢约押常常把他个人的利益呢放在大卫的旨意还有神国利益之前，以色列国利益之前，这样子。以至于说他可以为了私人的恩怨个人的地位呢谋杀那些比他更有能力的军事将领，这样子。那这是从约押的故事里面呢我们可以得到的一些教训，就是说呢我们需要放掉我们个人私人的恩怨，或者是说我们私人野心，以至于说呢我们可以全心的顺服神，还有顺服神放在我们上面的权柄。那这是我们可以从约押的故事里面得到的警戒跟教训。另外我们要注意一下大卫的反应，当大卫知道约押谋杀亚尼尔之后呢，他只说呢说愿流血的罪呢归到约押头上和他父的全家，这样子。那但是大卫呢并没有为这件事情呢做出任何的处置，就好像当后来发生了当安嫩颠入亚撒龙的妹妹塔玛的时候呢，大卫只有生气而已，那并没有对安嫩做出任何的处置。所以我想在这些地方呢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大卫没有对约押做出任何的处置不知道是因为那时候大卫他真的很需要约押这样的将领在他旁边帮助他，还是说呢有一些投鼠忌器一些顾虑这样子。但是无论如何因为大卫没有做出合适的处理，以至于说呢 让约押呢后来又做同样的事情。那我想这是做一个 leader 的，当他一些得力的助手或是很重要的帮手他犯错误的时候呢，是不是真的很需要在神面前按照公义公平做一些处置呢？我想这是每个做 leader 的需要在人面前寻求的。到底当我们很重要的帮手或者是说很重要的帮助我们的人那犯了错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大公无私的来做处置，免得说呢事情呢好像这样，我们这样子不做处置的时候呢会让这些人呢继续犯同样的错误。那我想这是在大卫在处理上事情上面呢值得我们深思跟值得我们反省的地方，那以至于说我们可以做出及时的处理，以至于说呢同样的错误呢不会再犯，不会再发生这样子。不过当利甲和巴拿谋杀伊斯波瑟，拿着伊斯波瑟的首级来到大卫面前要讨赏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说大卫的反应呢真的有再一次的证明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因为呢大卫并没有因此而奖赏比路利门人的儿子利甲和他兄弟巴拿，相反的他们把他大卫把他们两个呢真的是把他们两个处决的，就是让他们流血的罪呢归到他们自己的头上这样子。大卫在这里很深的知道说呢是神要他做以色列王的，所以呢大卫不用血气的手段，不用天然的方法来夺得王位，更不靠这种 不公不义的方法来得到以色列王位。虽然表面上看来呢利甲跟巴拿除掉伊斯波瑟等于说呢除掉大卫做以色列王的障碍，但是大卫深知到说呢他是受膏成为以色列王，不能够用这种不公不义的方法来得到王位。相反的大卫相信说呢神必定有他的方法时间，以至于说呢照他有所应许的，所应许大卫的时候到了，神必定把他放在以色列王位的地位上这样子，不需要借助人的方法。那就像从前他两次饶过扫罗王一样，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呢大卫真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认识神的心，他也真的是知道神的公义跟公平，那也知道神的信实的应许是信实的，以至于说呢他可以耐心等待，他不用人的方法人的血气的办法人的聪明才智，他只是耐心的等待耶和华，等待他应许实现的一天。那这一点很像以赛亚书64:4所说的，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真的也就像在以赛亚先知书里面所说的等候耶和华的必不着急，等候耶和华的必不至于羞愧。因此当我们把我们的信心放在神的应许上面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放下一切的紧张焦虑，我们也可以放下一切的政治手腕，我们可以放下我们天然的聪明办法，或者是说呢天然的谋略这样子。我们可以安心的耐心等候耶和华，相信等时候到的他所应许的我们的事情必定成就不需要我们用天然的热心，甚至呢不用这些不公不义的办法，我们只要等候这位神为我们行事，以至于说我们可以真实的进入个安息里面。所以的话在这个地方我们常常觉得说呢，当我们全心信靠神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进入神的神圣安息里面，我们可以行在光中，行在神的旨意里面，行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可以除掉我们肉体一切的紧张焦虑，也除掉肉体来的权谋权势这些聪明世界的办法，我们可以全然的把我们的信心的锚抛在神的身上。那这一点呢就可以让我们行在安稳里面，行在平安里面，以至于当神按照他的时候日期把应许成就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真的是欢喜快乐。其实不但在那时候欢喜快乐，在这之前我们就可以欢喜感谢，用欢喜诚实的心来赞美感谢我们的神。所以我们再说等候神的都是有福的。